亲共组织力推去殖民化，被批迫港人放弃价值观。港共用不到国商之处，挖迁海外，创作人君无耻。香港审计监管部门对恒大账目和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进行调查。香港大学法律系全球排名报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0月16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有亲共组织将香港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归咎于港府无视去殖民化，并且多番要求香港二次回归。有港人对去殖民化表示不认同，指维多利亚公园对于港人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改名就等同强迫港人放弃以往的价值观。十一当日，有亲共组织要求将维多利亚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同心护港表示促请行政长官将维园改名，等他们可以庆回归和国庆，也都可以悼念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紫荆党近日在内部刊物发文，认为去殖民化是港府不可以回避的议题。紫荆党批评说，回归之后港府的政策思维未能够摆脱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子，漠视国家利益和发展策略，存在系统性的殖民主义残余，必须对这些旧有的观念加以修正，并且谴责香港管治阶层戴上了殖民主义的面具，只是懂得墨守成规。不过有港人对去殖民化表示不认同。范女士指，维多利亚公园对于香港人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改名就等同强迫香港人放弃以往的价值观，而改名只是一些小动作，当局的目的是进一步收紧香港人的空间，除了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收紧，看来港人的生活层面也都会被收紧。范女士说，维园充满香港人的回忆，包括每年的七一游行和六四烛光晚会，现在游行集会已经基本在香港消失，如果再配合改名的话，游戏规则将会彻底改变，同社会运动的联系亦都会完全切断。亲共组织的改名同去殖民化请愿并未引起港人的强烈反响。不过范女士就认为公众不应该保持沉默，她担心北京的剧本已经写好，亲共组织只是配合剧本行事，如果社会没有出现强烈反响，就会再进一步，下一步可能是要政界人士或者立法会议员开口，被事情合理化。纪念六四屠城死难者的艺术品国殇之处始终不容于国安法下的香港。香港大学要求支联会移走国殇之处的限期10月13号已经届满，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正向校方争取时间将作品完整地运来香港，移师欧美展出，又呼吁丹麦外交部长介入事件。他批评港大要求移走作品是无耻的做法，但是中共此举只会令国殇之处更高更大，被全世界都见到。港府打压支联会之后，建制阵营亦都开始对安放在香港大学校园24年的国殇之处口诛笔伐。港大在压力底下终于要求将它移走，限期在13号下午5点届满，校方暂时未有进一步行动。立场新闻报道说，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12号向港大发信，要求就移走一事召开聆讯，又指雕像一旦被毁，希望香港市民到港大收集碎片，象征帝国逝去，但是艺术永存。高志活14号再发声明指，未收到港大和代表港大法律师信的马士达律师行回复。若果国殇之处被移离现时地点，是侵犯对香港和中国人民纪念以及讲述自身历史的权益。他表示需要时间安排将国殇之处移到另一个地点。他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移到香港其他地方，但是就坦言据他理解，国安法底下国殇之处不可能放在香港，即使他认为很难判断国安法是不是适用于已经在香港展示24年的艺术品。另一个方案是他亲自飞到香港 将国商之处拆除，并且迁移到海外，欧美和亚洲都有接收的机会。高志活强调，国商之处是中国镇压天安门示威的重要符号。无论怎样试图改写历史、隐瞒过去，艺术会日益壮大。中共此举正好令国商之处更高更大，令全世界都可以见到这件作品。他又批评只是给支联会六日时间移除作品的做法野蛮，就好像意大利黑手党大佬的手段。高志活又质疑马士达律师行作为美国公司应该注重民主价值，但是就支持中国共产党盖过香港法律和传统。他引述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格雷厄姆的批评，说一家美国律师行竟然助纣为虐，帮中共删除中国学生在天安门为自由牺牲的记忆。他呼吁该律师行撤回今次的个案。香港审计监管机构星期五表示，正在对中国恒大集团2020年年度账目以及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恒大2020年年度账目进行的审计展开调查。因为监管部门担心恒大在有关持续经营汇报的充分性方面存在问题。资金紧张的恒大集团一直接二连三咁剥离一些资产偿还到期的欠款。恒大债务高达3000亿美元，已经三次未能够按时偿还海外债权人的利息。财务汇报局说，已经对恒大2020年全年和2021年上半年的财政报表展开调查，并且调查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恒大2020年账目的审计。财务汇报局表示，恒大2020年底账目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总共1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并不包括目前的150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并且还有2022年到期的167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财务汇报局指出，恒大的账目未明确讲明在实施计划影响之前或者之后是不是存在重大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而恒大曾经表示必须减轻对现金流的潜在影响。财务汇报局说，罗冰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恒大2020年年度账目审计报告发表了未经修改的审计意见，但是就未有提到恒大是不是在持续经营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财务汇报局还表示，在调查之前他们曾经接获一宗与恒大集团2020年年度账目以及2020年年度审计相关事项的公众投诉。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10月13号公布2022年度法律、教育、社会科学和商业经济四个学科的最新大学排名。三间香港大学在法律学科的排名出现双位数暴跌，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律系更跌出百名以外。评论认为，情况和国安法实施底下香港的法治和学术自由环境严重恶化息息相关。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法律系排名涵盖39个国家或者地区的257间大学，香港有三间大学上榜，头三位的是美国史丹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亚洲方面，新加坡国立大学表现最佳，由去年的12名上升到第8名。香港大学在亚洲排在第2，但是就较去年暴跌15位，排在36名，只是比中国清华大学高一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名更加较去年暴跌25位，排名56。香港中文大学更加直接跌出100名，只是排101至125名。泰晤士高等教育对大学法律系排名的评分标准，比重最高的是教学和学习环境，占总分的 32.7%， 其次是大学所做的研究，占 30.8%。 至于其他学科，商业经济学科排名有72个国家或者地区的795间大学上榜，美国麻省理工和史丹福大学并列首位，英国牛津大学排第3，香港有5间大学打入头8位，但是排名就普遍下跌。香港理工大学上升4位，排25名，科大排名由29名降至33名， 港大排34名，微升2位，中大升1位，排58名，成大排名大幅下跌22位，排94名，浸大就排201至250名。教育方面，全球三甲由美国的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和哈佛大学包揽，香港大学排名降1位，和北京清华大学并列第6，中大由去年的41名跃升至今年的第21名，新上榜的香港浸会大学排201至250名。社会科学的全球三甲分别是英国牛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和美国史丹福大学。香港的大学当中，港大排名跌7位，排33名，理大升1位，排81名，中大暴跌23位，排85名，成大和科大就排在101至125名，浸大排201至250名。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